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平安，
平安。
这是一个美丽的早上，因为主与我们同在，大家说是不是？阿们。每一天都是新的，我们的生命其实每天都在更新，所以不再活在过去，我们活在现在，也为将来而活，大家说是不是？
阿们。
那么我们要来想一想啊，再过不久就是圣诞节了，对不对？圣诞节是公共假期，12月几号？25号，全世界都在庆祝。那我们今天也要给大家来讲讲圣诞节，它是有来历的啊。不过有些人以为圣诞节来历就是在新约圣经所记载的，实际上你好好读旧约新约，仔细的查考，你会发现圣诞节其实更早，它的来历更早。圣诞节它是一个古老的节日啊，如果你只看新约，你就知道这个主耶稣降生的日子在福音书里面有记载，对不对？你去查一下路加福音比较详细。那么圣诞节到底是哪一天？刚才有祷告的时候，凯蒂姐妹她就说这个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天，对不对？还不知道是不是确定在25号。不过呢，这个25号是推算出来的。凭什么推算呢？因为路加福音记载，而且罗马宫廷那些历史资料也在记载，就是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凯撒，这个罗马皇帝叫亚古斯都，对不对？他曾经就是下命令，在他的罗马帝国的很多地区，特别是在犹大地区，要报名上册，要登记户口。这个在美国好像没有这样统一的行动，在中国呢常常有人口普查，对不对？人口普查就要登记户口了，所以那些在各地出生的那些孩子都要报名上册，然后这些还没有报户口的都要一起回到各自的家乡去报户口。那么主耶稣那时候还没有降生，不过呢他的母亲玛利亚已经怀了孕。那么玛利亚实际上是童女怀孕，后来这个约瑟就把她娶过来，实际上她已经是从圣灵感孕了，有天使来传达这个信息。那么约瑟是个义人，就遵从天使的这个劝告，就把他娶过来了。那么娶过来之后快要生产了，但是皇帝有命令要报名上册，要回到家乡。他们的家乡是伯利恒，所以他就从外地要回到家乡去。可是大家都来报名上册，远处来的人陆陆续续，人太多了，一个小镇小城那些酒店能不能住得下？住不下，因为玛利亚怀孕了，不能走那么快，对不对？他们又是贫苦人家，没有办法有这种马车什么的把他们快速的运去，所以他们来得晚，客店没有地方了，所以只能在客店的那个马槽里面降生，就是在马棚里面住，然后生下来的时候只能是放在马槽里。哇，这个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一件事。可以说我们每一个孩子啊，每一个婴孩都比耶稣这个婴孩更幸运，对不对？我们可以生在医院，生在家里，哪一个人 会生在马棚里面，又臭又脏，那个不是人住的地方。不过圣诞节在新约里面是这样记载的，简直不像一个节日，对不对？没有人来庆祝的。不过到后来有天使在歌唱，有牧羊人看到异象，看到那星星，看到大光，听到天使在歌唱，是天上在庆祝，人间开始没有什么庆祝，当地的人没有庆祝，连住的地方都没给他。不过远方有博士看到了星星，早早的就被那个星星引导，从远方爬山涉水来到这个地方，正好主耶稣降生了，他们找到了，就去把他们的礼物献给这个小 baby 耶稣，这个婴孩。不过地上这个君王，本地的那个君王希律王，却要杀害这个婴孩，因为他知道有一个古代的消息，先知的预言，现在又有人在传说，再加上那些博士从远方来打听，这个王知道了，王的消息很灵通，所以他就下命令要这些博士告诉他这个婴孩在哪里，因为他不知道。不过这些博士找到了耶稣，有天使警告他们不可以回去告诉希律，所以这些博士就悄悄逃走了。不过这个希律王不罢休，就下命令把当时凡是这些差不多大的这些婴孩全部给杀死。这些男婴在那一天因为这件事情家家都在哀哭。不过有天使事先提醒约瑟和玛利亚，所以他们在天使的提醒之下，他们就逃去埃及了，就去避难了。你看一个小婴孩降下来的时候如此不幸，这是圣诞节吗？所以连他的日子到后来都记不清了，你可想而知啊，神似乎故意不让大家去找出一个准确的时间。这件事情是在忙乱当中，在逃难的过程当中，在卑微，在实在是躲来躲去的状态里面，所以那个日子到后来都不清不楚。你要问玛利亚，或许她都说不清楚，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电脑，只要有什么记号可以查，查 email 查电话查手机，还找得出那个时间。那这个日子本来是个大日子，却是如此的卑微。所以到后来过了很多年之后，当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传遍了很多地方，在罗马帝国过了若干多年，整个罗马帝国都已经归向了主，因为皇帝君士坦丁也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所以他到后来就宣布基督教合法化。在这之前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大家可以去了解。教会历史在早期是一本血泪史，这个血泪史是用鲜血、用眼泪、用汗水所写成的。但是福音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传开，这天国的消息、天国的福音是这样卑微的开始，然后强有力的传到全世界，改变这个世界。不过有些人只是看到新约，所以就以为圣诞节的来历大概就这样。实际上你要注意，新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线索，这个线索就是希律王为什么他如此相信这个就是新生的王，他要把他干掉，把他杀掉， 因为希律王他知道，在犹太人所读的旧约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先知的预言，他也知道以色列民是相信这先知的预言，一旦这个孩子被大家认为就是那一个弥赛亚将来的君王，那么就挑战了他这个王的地位，所以他一定要把他灭掉。那么从另外一边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罗马帝国其实也不高兴的，不过在当时罗马帝国根本都不在乎，没有引起注意。那么地上有一位婴孩降生，被称为王，这是非常敏感的，在人们的心中，特别是在当时的那些统治者君王的心中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只能是推算大概主耶稣降生是在哪一年，不过连哪一年都只是推算，因为亚古斯都他发的这个命令并不是说必须在哪一天，只是说你们要这样做，所以大概这个圣旨一下，各地都在开始报名上车，大概就是那几年吧，都在做这件事，因为那时候交通不发达。那么我们要知道，圣诞节到后来成为公共假日，成为国家所定的一个重大的节期，重要的日子，这是有一个过程的。但是这个过程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比新约时期更早，就是在耶稣降生之前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言了。到了今天，我们知道圣诞节的确是很重要，如果我们普通的人以为它不重要，那么做生意的特别是做销售那些商人他们就不答应，他说谁说不重要，这是赚钱的日子，对不对？在圣诞节之前要做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因为世界各地到处都有庆祝，这个到处都有人在预备圣诞礼物，所以这些商家忙碌的促销，准备大赚一笔。那么很多家庭啊，张灯结彩，你如果出去一看，到处都是圣诞的彩灯灯饰。如果在北方，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个冬天圣诞的这个叫 White Christmas， 就是白色的圣诞。你如果到佛罗里达来看，可以看到绿色的圣诞，叫 Green Christmas。其实新加坡也是一个热带，我在那边的时候啊，那边每年都有大游行，圣诞大游行，是政府支持的，民众参与的，各教会各商家大家都能够出动一个浩浩荡荡的大队伍来庆祝圣诞节，有各种这个艺术家艺人一起来表演，非常的热闹。我们都知道圣诞是大日子，一派喜庆的形象，这个景象。我在美国，我发现这个美国有些地方圣诞大游行也是非常热闹的。这个在 Georgia 那边啊，我们那边只是一个 county 里面，它的圣诞游行有3个 mile 这么长，就3英里。那个人走好久好久，你要一直等下去才走完。那么如果你了解到大家都在庆祝，大家都在参与，但是到底有多少人真正的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呢？许多人知道庆祝圣诞节，很多人也在说 Merry Christmas，圣诞快乐，却没有真正的认识圣诞节的主人。圣诞节是耶稣基督降生的纪念日，耶稣基督的降生对于全人类来说的确是一个大好的消息。 我们把这个好消息称为圣诞佳音，因为耶稣基督降世是为了要拯救世人，这是好消息。然而这个好消息是从什么时候传到人间的呢？如果你只是根据新约的记载，那么耶稣基督他是在公元元年左右出生在以色列的一个小城叫伯利恒。那么有些人就因此认为了圣诞节是从新约时代开始。那么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这个圣诞佳音其实比这更早，因为圣诞佳音是上帝传给人的一个非常古老的好消息。早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700多年，就是真正的圣诞的那一天之前的700多年，旧约的先知以赛亚就已经清清楚楚的了预言了这个耶稣基督的降生。这是旧约圣经中最伟大最伟大的预言。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个题目，就是旧约中的圣诞佳音。我们刚才已经看了这个和读了这个以赛亚书9:6-7，这个第一个要点就是有一位婴孩为我们而生。这位婴孩到底是谁呢？因为我们现代人比较容易明白，对不对？现代人已经看到了历史是这样这样发生的，有圣经告诉我们。不过在当时，那是未来将要发生的事。以赛亚发出了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预言，就是有一位婴孩将会为全人类而生。他说为我们而生，这个我们是指的是全人类。这个婴孩的降生并不是只为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家庭降生的，他也不是只为一个国家而来的。这个婴孩的降生是为了全人类，就是你我古人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那么除了这个婴孩以外，你能不能找到为全人类降生的婴孩了？找不到。你可以说我是吗？你是吗？不可以。因为我们有些人可能是为了他的家而生，有些人可能只是为了他自己而生，有些人生可能是为了这个国，因为那个王他要需要继承王位，所以他就要生一个孩子来继承他的王位。这些孩子只是为一个国一个家或者一个人，为他自己。但是在这里所指的那个婴孩是为全人类，为古人现代人和将来的人，所有的人，这是与众不同的。我们好好想一想，如果这个婴孩他的降生是为了全人类，那么他一定有什么地方是与众不同的。这个与众不同独特性就是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世主，他是神派到地上的，他是代表神来到地上来成就一件非常非常伟大的事情。他本身就是神，如果他不是神，他就跟其他的人一样了。但是他又是人，因为他降下来是成为人， 是一个婴孩，这既是一个婴孩又是神，他就与众不同，他就是神的儿子。他虽然也是人的儿子，是玛利亚的儿子，但是他同样是神的儿子，这就是他的独特性，这是独一无二的婴孩。那我们来认识他，这个婴孩他的降生对全世界的人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第一，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个婴孩可以认识上帝。第二，就是让我们透过这个婴孩来认识人类，认识我们自己。第三，让我们透过这个婴孩可以认识信仰基督，这种信仰是跟其他的宗教有不同的关键的区别，就是其他的宗教是地上人去做出来的，而这一个信仰是天启的。什么是天启？是神启示给人的。什么叫天启？就是神的启示从天而来，不是人间自己想出来编得出来的。因为先知的信息根据先知的定义就是神的发言人，神告诉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先知以赛亚就是这样一个身份，他所发出的这个信息不是他自己想得出来的。那我们也了解一下这个婴孩，他的降生就是让我们来认识上帝，认识我们自己，认识人类，认识关于神的信仰。只有认识这个婴孩到底是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你不认识他，你过圣诞节只能是一个外表的。因为主耶稣基督他才是真正的圣诞节的主人。我们大家过生日连这个主人是谁都不知道，你过生日就没有意义。同样过圣诞节，你连圣诞的主人你都不知道，不认识，这个圣诞节在神那边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好好去思想一下，这个婴孩到底是谁呢？根据圣经以赛亚书就说出了这个他是谁。在这里以赛亚书清楚地指出，这个婴孩将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什么是政权？大家都知道这个政权是统治权，如果看这个英文指的是 government。 我们在地上一说到政权 government 只想到政府，对不对？没有人把它想到神。但是这位婴孩在降生之前，先知以赛亚已经说了，政权 government 在他的肩头上，在这个婴孩的肩头上。而这个 government 跟地上的有区别，为什么呢？地上任何的政权都是暂时的，任何人执政掌权都是暂时的执政，暂时的掌权，没有一个帝王有长久的 government 长久的政权。你信不信？这不是神话。罗马皇帝已经够厉害，对不对？统治了很大的地盘，但是到现在能找到他的政权吗？找不到。在当时 耶稣降生的时候，中国是东汉，东汉时期，就是西汉和东汉过渡的那一段时间。现在东汉政权还在吗？没有了，过了多少代了？好多代了，这个历史不太熟，就不知道有多少代。那你知道这些政权都是暂时的，但是这个政权在这个婴孩的身上是永久的，因为他的国，他要统治他的国，他的国是永远的国，他的国将随着他降在地上，在地上有开始，他的国在地上，因为他将来降下来，所以这个国将会从他开始不断扩展，传到地极，直到将来要被带进天国，带到天上，成为基督的国，永远的国。世上的国将会过去，但是基督的国将永远长存。如果你知道这个秘密，这个婴孩就不简单，因为这个婴孩你要认识他，他是全人类将来的君王，他将凭着公义和圣洁来执政掌权，他要统治天地万有，他要拯救全人类，因为他是救世主。不要小看这个婴孩，刚出生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力量，但是就是这个婴孩，他的身份是独特的，将来他会把天国的福音带到地上，传遍天下，他要为大家成就一件最伟大的事，就是把他的百姓，把人类从最终拯救出来。怎样拯救？用他的能力。什么能力？胜过罪恶的能力。而这个胜过罪恶的能力，就是他爱全人类，他是为爱而来的，他是人类最伟大最宝贵的礼物。他来到世上，就是一开始就是付出，降生在卑微的马槽，付代价，到后来他还要不辞劳苦，不辞劳苦的传扬天国的福音，将会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信仰他，并且他最后会为罪人付上生命的代价。这个婴孩在降生之前，以赛亚书有许多许多关于他的预言，包括他的降生，他的成长，他传福音，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现在已经不在地上了，曾经有一群人看见过他，跟他一起生活过，听他说的天国的福音，但是他升天了，将来他还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以后你好好了解。那我们要了解，他是全人类的救主，是全世界的主宰，因为在他的国里面是没有罪恶的，所有的罪被他赎掉了，他用他的命来赎罪。以赛亚他所做的这些描述，这个婴孩是独一无二的，而且他是统治者，他不是地上这些普通的统治者，因为这些统治者都不能达到他这样的标准，因为他是用圣洁和公义来治理他的国，而地上这些任何的统治者都没有完全按照公义和圣洁来统治他的国。 只有这一位独一无二的耶稣基督，他才是全人类的君王。这个世界找不到一位配做全人类的君王的人。很多帝国的这些皇帝或者帝国的元首都曾经想过要统治全世界，没有一个成功。你看看教会历史，看看人类的历史，看看所有的这个世界历史，有没有皇帝有这个野心啊？有，曾经有，对不对？元朝有没有这个野心要称霸全世界？罗马帝国也是这样。有没有想到希特勒是不是想？也是想。没有一个成功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国遍布全世界，现在世界各地都在庆祝圣诞节，是在世界各地到处都有他的国民，我们就是他的子民，他就是我们的心中的君王，大家说是不是？
是。
感谢主，我们在他的国里，他的国要降在地上，现在已经在其中，我们已经在其中，将来还要大大的彰显，他还会再来。那我们要知道，这一位君王是独一无二的君王，这是我们心中的君王。这位婴孩，他有许多伟大的名称。刚才这一段这个以赛亚书所说的第九章第六节就指出了，他有许多的名称，他的名称为奇妙的测试。这个奇妙的测试指的是什么呢？我们现代文说这个测试很多人都不懂，不过呢，望文生义大概能猜到一点，对不对？测试就是说他好像出谋划策，对不对？测试可能大概就是可以给我们出谋划策。实际上这样的理解还是不太完全。那如果你好好去读一下圣经，更多的了解或者对照中英文，你就更清楚一点。这个奇妙的测试啊，指的是他是我们的导师，或者是我们的辅导者，或者是我们的引导者，是奇妙的引导者或者奇妙的导师，甚至比导师还要多。因为导师现在就是用在学术上，只是给你指导论文，但实际上他也是同样是安慰者，是辅导者。那么他爱他所引导的他的门徒。那么这里奇妙测试指的是什么？奇妙测试指的是他的智慧、他的仁慈、他的体谅、他的引导。这个名字可以适用在神的身上，因为神他创造这个世界，他也在保护维持这个世界，他也在供应这个世界，在引导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在他的掌管当中，也是在他的所定的旨意、所定的规律当中。他的引导、他的掌管、他的护理，使一切受造的可以得着平安、得着快乐。一切受造的与他有一种和谐的关系，他配受敬拜、配受赞美，整个世界就好像美丽的交响乐。你可以看看这个世界，宇宙万物是那么的和谐，那么的有极其奥秘的 有机的或者说非常完美的配合起来。只有在人类当中有很多不和谐不完美，但是你看这个星球，看行星，看看这个连我们的月亮和地球的关系都非常和谐，对不对？看看这个太阳系九大行星也是非常的和谐，这个太阳发出的光也是非常和谐的。如果我们好好看看，倒是人类社会，人和人的关系常常没有和谐，但是神他要改变它，他是奇妙的测试，他要使这些混乱归于有序，不和谐归于和谐，他要做救赎的工作，因为人类犯了罪就不和谐了，但是神要把人类从罪中拯救出来，使人类进入天国，因为只有在天国里面人类才会真正的和谐。所以我们就要了解主耶稣他配受崇敬，配受赞美。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五到十一节这样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那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你想一想，他降在地上成为婴孩，这么卑微的降生，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来到地上来享受荣华富贵吗？不是。假如是那样，他就降在宫廷里面，对不对？到宫廷里面还觉得这个宫廷不够，不如天上好，你说是不是啊？可是这些宫廷他没有降下，大富人家都没有降，降在一个贫苦人的家庭，甚至这个贫苦人的家庭在当时还在路途上要去报户口，这些他都知道，但是他愿意来，他愿意为我们而来。这位婴孩除了是奇妙测试，他爱我们，你不可以小看他。这个婴孩是全能的神，这是至高的一个名，全人类能够所知道的最高的就是这个名。为什么？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大家要认识他，不要因为人自己自封为高就轻看了这个名。在中国有一个邪教，一个异端叫做全能神教，对不对？那东方闪电大大的亵渎了这个名，他们称为全能神教，实际上是去敬拜一个女的基督。在中国北方有一个地方啊，有些人说是河南，有些人说是山西大同，说这个女的以前曾经高考都没有考上，整天神神叨叨的，然后后来就胡言乱语的，被人把她记下来写下来，结果就编成书，然后她背后有一个人就使用她， 奉他为尊他为神，但这个人实际上在背后掌权。这个人在背后掌权，后来控制这个全能神教，是东方闪电。东方闪电是最初的名字，到后来成为一个全能神教，然后受到打击了，在中国，因为他们做了很多违背法律、伤天害理的事，结果他们就逃跑，跑到美国来政治避难，现在在纽约。你要知道，在纽约也有很多这个全能神教的，在这边美国政府不太管他们的。我就遇到在这边他们的一些教徒，大家要小心。不过他们亵渎了这个名，他们把一个女人当作女基督，说这个女人就是全能神。实际上全能的神是至高无上的，是真神，是统治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那我们来看，这个名是不可亵渎的，不可亵渎的，因为神的儿子他与圣父具有同样的神性，圣子和圣父都是神，都是至高无上。圣子与圣父从亘古就是合而为一的，所以我们称独一的真神。独一的真神就是我们至高无上的圣父、圣子、圣灵。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三十节，主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到十节，主耶稣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你们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在当时有一些门徒有疑惑，就问了很多问题，主耶稣是如此的回答他们：就算你不信，你看看我所做的事，你也应当信。主耶稣做了什么事啊？因为这些门徒跟着他，听了他所讲的道理，人生就改变了。这是天国的福音，这是灵魂里边的良药，使人的心灵得到医治。另外是带有全能和信息的，这个全能大能的信息是可以有巨大的威力的，因为主耶稣的话一发出，病人就被医好了。主耶稣的话一发出，死人就复活了。主耶稣的话语一发出，海浪风浪都平静了。所以看他、听他、见到这些事情，那些门徒就应当信，因为跟他整天在一起。五饼二鱼经过他的祷告祝谢以后，几千人就吃饱，还剩的很多。你想一想，他的能力、他的话语是带有威力、带有信息的，这个信息是大能的信息，是天国的信息，是神的话语。因为神是用他的话语来创造天地万物，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人如果听了他的话就遵行，人就会蒙福；人如果听了他的话又不遵行，人就陷在最终陷在死亡里面。亚当夏娃就是因为听了神的话却没有遵行，使全人类就因此人人必有一死， 从亚当夏娃开始，直到你，直到我，这不是神话故事。他是全能的神，你要认识他，只有认识他，听了他的话，又遵行，又相信，你才可以得救。因为他是神，他是神，他就有资格为我们赎罪，就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第三个名称就是永在的父。这位婴孩被称为永在的父，大家不要误解，认为这就是圣父，圣父和圣子是同一位，这又错了。怎么来理解他被称为永在的父呢？我觉得要好好想一想，首先纠正我们自己，纠正我们的观念。有些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亲爱的主耶稣，你是我们的天父，这样祷告是错误的。天父是圣父，主耶稣是圣子，不可以混淆。这里讲的永在的父，启示了一个伟大的奥秘。正如圣父是永在的，基督也是永在的，所以他是永在的。不过他不是圣父，这位婴孩是圣父差遣来到地上，是圣父的独一的儿子，他拥有永远的生命，他就是那将要来的救赎主。他是同时拥有神性又同时拥有人性的基督。这里的永在的父，并不是把三一真神中的圣子和圣父相混淆。以赛亚他称基督为父，乃是因为从特殊的意义上来说，基督是新的亚当。因为从肉身来说，亚当是人类最早的父亲，大家说是不是啊？所以亚当是众生之父，夏娃呢是众人之母，对不对？这个意思，其实夏娃的意思就是众人之母嘛，众生之母。那么亚当他是第一个人类，后面所有的人类都是从亚当夏娃生出来的，所以亚当可以被称为人类的最早的父亲。那么从肉身来说，亚当是人类最早的父亲，从属灵的意义来说，耶稣基督是全人类属灵的父亲，因为他是新的亚当。圣经里面说基督是新的亚当，基督是全人类属灵的父亲。从人类的起源来看，耶稣基督是创造人类的创造者，所以我们是从他而来的。因为约翰福音说，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样来看我们是从他而来的。如果在地上我们有自己的父母，我们最后会发现，原来亚当是我们的最早的父亲。那么亚当之前是借着耶稣基督来造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创造主，是全人类的最大的父亲。但是你要知道，这依然不能把他跟天父来混淆，因为圣父差遣圣子来拯救人类，他是神独一的儿子。你必须要明白，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人和神不一样，人只能是一位一体，因为人是有限的，神与人是不一样的，他比我们高，比我们伟大，比我们有超越性，他是三位一体的，是圣父、圣子、圣灵。这个极大的奥秘在以赛亚书借着这个名称已经显明出来。耶稣基督是神，他是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是借着他造的，没有任何其他的名称比用父来表达更适合，因为他爱我们，他不单创造我们，他也爱我们。当我们犯罪堕落进入死亡的时候，他很心疼，他很心痛，他愿意就好像一个父亲一样来救自己的儿女，来救我们。你想一想，他是何等的爱我们，愿意为我们舍命。如果一个慈祥的父亲看到自己的儿女将要失去生命，遇到了危险，他将不惜代价来保护他，来救他。耶稣基督，他愿意为全人类来奉献自己的生命，舍命来拯救我们。所以称他为慈爱的父亲是合适的，但是依然不要把他与圣父相混淆。和平的君指的是什么？圣经里面指的是 The Prince of Peace， 就是说他是和平的君王，和平的王子。我们的圣父也是和平的君，圣子也是和平的君，不过呢依然不能混淆，因为主耶稣来到地上是把平安带给全人类的，他能够给地上带来和平，给人类带来和平。不过他通过什么方式带来和平呢？有些人说，神为什么不把那些坏人都杀死，然后这个地上不就太平了吗？你看加州出现这些枪杀案，法国也出现枪杀案，911有那么多的人被杀死。如果神真的有神，神把这些坏人把他弄死就好了嘛，就不会有无辜的民众受害，大家就平安了嘛。我告诉你，如果神这样做的话，每个人都得死，你信不信？因为每个人按照他的标准来看都跟那些人相差不远，只不过是50步笑百步，到了某种极端的情况下，这些人都会变成那个样子。你不要以为那些挡着炸弹跑到人群里面引爆的，他可能也不见得是那么凶的，那么坏的，有些甚至是妇女，只是因为他心中有一种仇恨要报复，他认为他有冤屈受欺负了，或者他认为他有理想，他要为这个理想而战。其实911那里面那些罪犯有些被抓了，被关到监狱，有很多人去审判来审问他们，发现这些人并不是那么凶，只是他们很执着有一个理念，就是要复仇。很多很多人都有不同的理念，这些理念看起来都很有道理。有一些非常柔弱的女子，她可以用一种看不见、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方式，用温柔的手段 能够使一个国家毁掉，有没有？有没有？中国古代曾经有没有？苏妲己是什么？纣王，对不对？这个苏妲己，一个女子，一个柔弱女子，却改变一个君王，让这个君王成为一个暴君，杀害了很多很多的同胞。你想一想，不要以为人好像我没有杀人我就不该死，我告诉你，到了某种情况下你也可能跟那些杀人的差不多，这是潜在的。上帝要拯救世人，不是用这种把这些人一个一个人杀死，达不到要求的不合格的都给他弄死，如果这样的话没有一个人可以得救。上帝拯救世人是来赎罪，是主耶稣他不杀大家，他承担大家的罪，别人来杀害他的时候他没有反抗，在他受害的时候，被打的时候，被钉十字架痛苦流血的时候，他发出一个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为他们代求，这位圣子为圣父来求情，向圣父来求情，为罪人来求情，求圣父放过他们，原谅他们。这些人尽管害他，折磨他，羞辱他，但是他为他们求情，求圣父赦免他们。你想想，圣子向圣父求，圣父听不听？有没有效？就是这个祷告很关键，这个祷告蒙垂听了，以至于在以色列民当中许许多多的人可以得救，以至于在万邦当中，在列国当中，在历史上历世历代就因着他这个祷告可以得救，就因着他这个祷告，你和我因着他这个祷告现在就已经得救。我们要知道他来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带来和平，因为和平只能是随着公义而来，而这个公义不是人的公义，是神的公义。以赛亚在32章17到18节这样进一步来指出，公义的果效必然是平安，公义的效验必是平稳直到永远。所以因为神有公义，他的公义就是所有的罪被他赎掉，他才愿意赦免这些人，所以他情愿用生命做代价来维持在神面前的对罪恶的这种一种定罪，把罪承担在自己的身上，自己来担当人类的罪，把罪归给自己，把自己的永生归给那些信他的人。信他的人不是因为他们自己有怎么好，乃是因为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拯救，因为他信了。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公义的君王，把自己的义分赐给信他的人。他降临世界的目的就是要带来和平，因此圣诞夜又称为平安夜。那我们要知道他已经来到这个世上，现在人是知道的，但是在以赛亚的时代这还是一个预言，还没有发生。 以赛亚的预言向他的同胞发出了，神一定会赐给他的子民一位新的君王，这位婴孩将出于他们的君王的家庭，就是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基督按照他的家谱详细的记载，他就是大卫的子孙。所以当有一位瞎子称呼他大卫的子孙，救救我吧，可怜可怜我吧，结果主耶稣问他你要什么，他说他要看见，主耶稣就使他看见了。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所受的鞭伤，他受的鞭伤使我们可以得医治，他所受的刑罚可以使我们得平安，因为他是平安的君王，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拥有全能智慧，他爱他的百姓，他将会使他的国度存到永远，永远太平。在经文里面，以赛亚指出神为这个事情大发热心，一定会成就这一件大事，因为他的国将稳固坚定直到永远。神的热心必然会成就这件大事，神的激情，这个神的热心可以翻译成神的激情，神是多么多么的有激情要做成这件事情，神是付了多大的心血要做成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背后神的爱，对你对我的爱，对我们人类的爱是何等的强烈。这一位婴孩一定会降在人间，到时候人们就可以欢呼，可以亲眼看见这一位独一无二的婴孩。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歌唱，当主耶稣传扬天国的福音的时候，很多人都来跟随他。他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民众夹道欢迎。不过当后来民众对他产生了失望，发现他并没有按他们的意愿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所以那些人就反过来说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有些人甚至想透过把他推上十字架，到最后一刻他反抗的时候，那时候就可以推翻罗马人的统治了。结果主耶稣却像被杀的羔羊，任人宰割，死在十字架上。他最后所说的话就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不是要来到地上做地上的像其他的罗马皇帝一样的君王，他来到地上是要做人们心中的君王。只要你信他，他就是你的王，只要你爱他，他就是你的君王。有些无神论者常常喜欢问一些问题，神在哪里？如果神真的让我看到，我就会信。你要叫我信一个看不到摸不到的神，我怎么能够信呢？但是以赛亚书这里讲了，这位婴孩将会降在地上，在以赛亚的时候是看不见神的，但是将来后代到了某个时候，这个婴孩降下的时候，人们就可以看见他。结果真的降下了，人们真是看见了，但是凭着肉眼看见这个婴孩，很多人却不能信他。所以信仰 不能只凭眼睛，眼睛只能认识到外表，必须要用心灵来体验，来认识，必须要透过神的话语来认识他，才可以信他。所以我们要想想，这个世界的人都在寻找神，很多人找不到真神，连假神也随意去拜，他们所拜的是他们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是人手所造的，他们看到了偶像就很虔诚的拜。甚至有些人来到教会也会问一个问题，哎，你们教会神在哪里？我没有看到，教会里面只看到建筑物，看到聚会的人，看到牧师，那么神到底在哪里呢？圣经告诉我们，真正的神是创造和掌管天地万物的君王，他的地位极其尊贵，至高无上，人类是肉眼凡胎，不可能用肉眼来看见他、认识他，只能用信心来仰望他。正如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指出，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么人类是否永远都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神呢？以赛亚透过这个预言告诉我们，将来这一位特别的婴孩在他降世之后，人们就可以用眼睛看见他了。然而人，我们不能单单用肉眼，还必须要用信心来认识这位婴孩。这位婴孩他从肉眼来看跟其他的婴孩没什么两样，都是一个小 baby 小孩子，但是当你用信心去仰望他的时候，就可以我们真正的认识他是真神，他又是真实的人，是一位历史人物，他降在人间成为人，但是他是独特的，他拥有神性，是我们的救主。用肉眼只能看见木匠的儿子耶稣基督，只能称他为木匠的儿子，但是用信心就可以真正的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用肉眼看见是木匠的儿子，用信心看见的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神。所以各位，我劝你们不要再像无神论者那样只是用眼睛去看问题，而要根据圣经用心灵和诚实来认识他，用信心来仰望他，因为信心才是属灵的眼睛，才可以看见基督。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现在绝对不要再用肉眼去看基督了，因为他已经升天了，我们只能够用信心来仰望他。在圣诞节期间，我们不要只凭眼见，而要用信心多多体会他的爱，多多体会他给你带来生命的盼望，让你可以面对人生，面对未来，你的未来绝对不是一场虚梦，你的未来是有盼望的，你的人生是可以有永生的。虽然我们也会有死亡，但这个死亡就好像梦一样，还会醒过来的。人死了之后还会复活，因为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已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这位婴孩为我们而生，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他。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他就赐下光明；这个世界是仇恨的，他就赐下爱；这个世界是软弱无力的，是无能为力的，是没有盼望的，他就赐下信心，赐下力量。这个圣诞佳音，其实在主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已经传到人间了，而且已经应验了，而且已经成为人类历史当中的一个新的开始，新的起源。这个公元的纪年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已经2115年，还要继续传下去。圣诞佳音一直要传到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你和我就有责任，不单听了信了，你要把它传出去。大家说是不是？阿们。
阿们。
一定要传，因为主耶稣他是传福音的人。圣经里面所说传福音报喜讯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我们也要传福音，也要报喜讯。这一次圣诞节我们将会在家里过，将会至少有2个家庭开放，然后可以一起来庆祝圣诞。我们弟兄姐妹互相都邀请一些新朋友，特别是有些人还没有认识主耶稣，请他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给他们讲一讲圣诞的意义，让他们体验神的爱，来认识这位圣诞的主人，好叫他们过一个真正的有意义的圣诞节，人生就因此在盼望当中，在永恒里面。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有行动，记住这位婴孩是为我为你为我们大家而来的，让我们去遵从他，传扬他，跟随他。他现在已经不是婴孩，他是我们的主，他已经升天，已经为我们赎了罪，他还会再来。再来的时候我们会见到他，他会使他的这些门徒这些信徒被提到空中与他相见。他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虽然不知道在哪一天，但是我们巴不得他快点来。他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进天国的时候，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悲伤，真正的活在平安的国度里，所有的都会成为过去。这一切是何等的美好！但愿主祝福各位，但愿圣诞的福音、圣诞佳音，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但愿你记住，你有一个使命，要传扬圣诞佳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感谢你，你为我们来为我们降生，你也为我们赎了罪，我们靠着你就可以有盼望，有永生，就可以脱离这人世间一切的黑暗，一切的痛苦，在你的里面活出精彩的生命。因为你来是要使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感谢主，请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这个圣诞节期间能够拿出我们的行动回应你的爱，遵从你的教训，去传扬你的福音。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